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陈雅芳在接棒人节目来向你报道。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雅芳为你主持的接棒人节目。那最近呢，跟你分享的是在神的爱中怎么样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自己呢就得到很大的再次的提醒。而今天呢，我分享的第十次也是这个题目的最后一讲。那我们一同靠着神的恩典，一块儿来学习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个就是平安福气。但并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难处，而是我们有神支持带领保护。好，之前呢跟你分享过关于夫妻之中的关系，今天呢咱们多看一点点，就是神对做父母的要求，不只是要养育孩子，这个养育呢包括身体上的需要，也有着心灵上的需要。所以呢，首先尤其是姐妹啊，在你怀了孩子之后呢，我觉得啊就开始呢爱你怀中的孩子。所以呢，做父亲呢虽然不能够亲身体验到怀胎的这种感受，可是任何一个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呢有很多很多的爱，是不是？巴不得他是很正常的怀胎十月出生之后呢尽上父母的责任去养跟育他们。所以做父母的一定会让孩子经历感受体会到父母的爱。但是做父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让孩子他的灵命，就是信仰生活，跟耶稣有密切的关系。从在被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胎教，这就是很重要的预备。如果不是亲身的体验，很多人呢都无法想象的，就是作为现代的父母，工作量，对各项事物的担心程度，简直有的时候像是自己在那里开发事业。尤其是家庭这个事业，真的是又细致又伟大又劳心劳力啊。每个做父母的都想把整个家管理的带领的圆圆满满的，可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呢需要的这个专业技术啊真的是不得了。哎，既是工程师，又是会计师，又是教育专家，又是人际关系的高手，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呀，由于现代生活多元化多样性，跟这个对工作效率的要求，每一件事情呢都希望做到最好，都能够达标。要是没有专业的知识跟水平呢，根本呢就谈不上了。可是有很多的父母爱子心切，除了一部分幸运的人不需要为经济担忧之外，可以专心的照顾子女，大多数的父母啊就像一根两头烧的蜡烛，天天忙着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把自己的身体精神都付出了。那在这里呢就想起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对于现代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其实它是来自神的一个应许，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生命记33章25节， 经文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知道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不能够逃避到儿女的叛逆，那你心里面就不会对自己太过于苛求了。圣经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我原叫到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弟兄姊妹，天下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孩子，人跟神之间都有亲子关系，但是你想到全世界信耶稣的人有多少，不信耶稣的人有多少，对不对？天父就是我们的爸爸，但是他面对这样的亲子关系，他受到的挫折感有多大呢？我们有的时候被孩子气得真的是不晓得说什么好了。你以为我们的天父不知道吗？他没有感觉吗？他没有经历吗？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也是悔改认罪之后才成为他的儿女了，要不然我们都是灭亡之子。神的为父之道也就成为我们最好的模范了。所以在这里给你分享第一点，管教孩子要有耐性。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孩子小的时候完全依靠父母，对父母是无条件的接纳和信任，亲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就是为人父母最喜乐最满足的一段时期。孩子慢慢长大了，在全新的人生经历当中开始建立他的自我，但是也开始形成跟父母不同的想法和行为模式。父母儿女之间的摩擦冲突一定会发生，因为是不同世代的人嘛，少说也隔了二三十年，是不是？在管教儿女的事上，很多父母关心孩子当时的表现多于孩子学习的最终目标。所以呢，如果父母只看到成绩这个表面的现象，并不看他学习的因果，就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结果，当儿女表现的不达标的时候，特别是个性啊、学习啊、成绩啊这些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的时候，有一些个性好强或者性子比较急躁的父母很容易就不耐烦，等不了啊，要求孩子马上可以改变，能够学得好，要不然呢就大吼大叫、惩罚、打手板啊，或者打藤条的日子，什么处罚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呢别把自己年龄看得过高哈，也是想象自己就是个孩子，如果我在学习上，我在干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不能够达标，或者是达到一半不及格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就有一个有权威的啊，然后呢噼里啪啦骂我们，然后打我们，整天呢对我们的态度就是逼迫，哎，你该怎么样了？你该怎么样了？我们简直是活在地狱里啊！什么叫引导？就是慢慢的跟他说清楚，不明白的地方解释好，是不是？咱们就活得痛快，活得高兴，活得有盼望。神对他的孩子的爱是恒久忍耐， 因为神看我们就像一件还没有完工的作品，啊，是有缺陷的，是不够完美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陶匠，当然不会对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感到失望，因为还没有成功嘛，还没有建立好嘛，是不是？想起来这个旧约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的话，说道：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为人父母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引导孩子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第二个就是当孩子走偏了，就要用各样的智慧把他们引领带回到正路上。这两样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跟调整。耐心不但会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美好，也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必然条件。哎呦，没有耐心啥都不成功嘛，是不是？第二点，管教孩子要有弹性。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压力和很大的困难之中，如果还有一丝儿希望，往往是可以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的力量，是不是？你在一个黑黑的环境里面，朝前一看，哇，有一个豆大的光在那里，你就会朝着走，越走那个光亮就越大，你就觉得有希望了。为什么呢？起先看的可能太远了，钉蛋儿，可是越走越近它就越来越大，你要是走到那个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片天啦。有很多父母常在孩子管教的事上太容易放弃了，哎呀算了，我没本事了，我输了，觉得已经试了各种的方法不可能有转机了。嘿，人呐是有个惯性的，以前怎么做，哎，下一回呢照样画葫芦，是不是？那惯性了嘛，我就这个样了。那可是因材施教的人呢，哎，他会明白，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常常是一恼火呢就是真的火烧脑袋了，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按照当时的情绪呢啊，骂一餐打一顿啊，惩罚他，不是跪呢就是罚站，没有经过处理的情绪往往会误导孩子去了解真相，学习该学的，于是就造成下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的心眼里呢已经预知会怎么样了。比方说哈，有一些父母一有事儿了起先噼里啪啦骂一顿，那骂完了之后呢，心里头对孩子呢有一些个对不起的感觉，于是呢想下回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可是孩子呢就是差不多老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是？哇，这摁了半天，本来不想骂的，可是孩子呢很有意思耶，他有时候把头一抬，俩小眼瞅着你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就是无言的抗议。我就这样了，我就是错了，你怎么样，你骂吧，你打吧，我已经习惯了。你看看这俩啊，两人眼睛一对，做父母的火气怎么样，不自然的就来了，心里想，呵，你这孩子啊，真是你太有问题了，上次我骂了你打了你啊，你还不改，是不是？你看我这次我打扁你。可是过了不要多久，父母从对儿女愧疚感就变成合理化。好，你就是这么坏， 你就是管不了，我就揍你，啊，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孩子的这个面对情绪化的父母，根本不敬爱了，也不信任了。反正我做了一丁点的错，或者是我真是打破了一个碗，你对我的态度永远是那样。所以父母儿女之间互相都失去了信任和爱心。弟兄姊妹，管教孩子遇到了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没得救了？不是，千万不要放弃。但是做父母的要悔改，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模式去面对管教孩子的事儿。自己好好的寻思一下，有没有另外解决的方法呢？那父母也需要学习耶，真的不简单耶。要是有一次的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成功，那也是对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在人生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要懂得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个道理。并且相信人是有限的，神却是万能全能的。就算在这个地上我真的用尽了各种的方法，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有一件事情不放弃，我相信我的父神，我相信我的救主。安静的等待改变，等待自己的成长。能够有弹性的进行亲子的教养，是需要一个心胸开放、不断努力、不断学习的父母。包括在遇到霎时间的困难的时候，愿意先安静下来。啊，在安静当中，头脑清醒，心灵呢也透彻，神的灵也容易让我们发觉。我们也会想起有一些前辈，有一些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赶紧的向天父求救，他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去面对，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赶不及。这样不但能够刺激起得到很多变通的管教方法，那为人父母也很容易发觉，哦，原来我是可以求救的。在这一条路上还有很多人同行，可以互相扶持的。弟兄姊妹，雅芳接着说第三个，管教孩子呢，要有预防性。圣经旧约箴言19:18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咱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啊，一发现孩子怪怪的，或者是学习有难处的时候，就去面对，就去寻找方式，就去求救，是有希望的。别说哎呦我没本事，或者用诸多的理由啊，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然后呢就放下撂下不管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你不是不能够承受压力，而是不尽责任的结果你也无法承担了。做父母就有责任，就有担子，没有能力可以祷告求啊。有一句话很中肯，说教导孩子可以到10岁之后呢，就只有靠影响的力量了。啊，想想是不是呢？有一位教授做了一个实验，目的呢是要研究这个幼年的照顾对成年之后的影响。嘿，这个课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耶。这个研究呢，在非洲某个地区挑选了100多个3到5岁的孩子，给他们喝牛奶、吃鱼肝油、 这些营养非常丰富的饮食，常常呢说故事给他们听，然后呢是在户外教他们学习。这样前后一共实行了2年。等到他们11岁的时候呢，就追踪他们注意力的生理反应，发现呢他们也是跟其他的孩子一块的生活啊，在社会上是不是，可是他们跟那些同年龄的孩子比较的时候明显是好很多。好了，再等到他们17岁23岁的时候呢，于是又做了个比较，发现在反社会行为上是大有不同的。童年期这2年特别的照顾，使他们在大脑的发育跟人际关系上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忙碌的生活之中，事先花一点时间做好预备跟计划，这是最值得的投资。孩子小的时候就建立他们好的习惯、好的思维、正确的人生路向，那就会省去以后他们在逐渐成长的时候要花加倍的时间去纠正他们偏差的行为了。神对他的儿女的管教呢，总是什么三番五次，说的更加白一点，就是唠唠叨叨的，不厌其烦的差遣了先知啊，先把各样的法则跟因果关系啊告诉他自己的孩子。神也告诉我们应该效法他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耶。那爱心的教导不是唠叨哦，真的不一样哦。唠叨是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可是用爱心去提点啊，去扶植他们呢，孩子知道，虽然他们觉得不耐烦，可是心里面知道啊，爸爸妈妈是关心我，这个绝对可以知道的。有一个很常见的亲子游戏叫做同步竞走，当然了不同的团体都可以玩这个游戏哈，就是把父母孩子两方面吊在一块儿哈，然后一个左腿一个右腿绑在一块儿，这样就变成2人3脚同时的行走啊，有一个比赛，看哪一对的亲子最快走到终点。哎呦，这种配合的关系呢，可真需要彼此的默契跟互相的调试。一个人稍有变动，就会给2个人带来压力，必须做一些调整。譬如说可能大人快了，因为个子高了嘛，那脚步也长了，是不是？那孩子跟不上嘛，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大的迁就小的。所有的人一定都会走到终点，但是在这个走的过程之中，如果2个人都有耐心、有弹性，又懂得预防错误，彼此的配搭，比赛的压力成为一个助力，就是帮助的力量，而不是一个阻力。比方说吧，这个父母的一方啊，因为腿长步子大，那孩子跟不上怎么样？孩子猛跌跤，或者是呢揪着2个人都走不成。那如果说父母肯体谅孩子的步伐，然后同心协力，速度快一点，说不定就能够很快达到目的啊。更重要的是，因为2个人能够享受到互相的配合，共同努力，是个伙伴关系。对未来的配合，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个活动、一个运动、一个比赛，会带来2个人一直的合作关系、配搭的心情，那就更有信心，更有盼望。话说，作为现代的父母，有很多是担当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重大的责任。但是，从圣经的应许来看，我们的成长是有无限的空间的。当我们，不管大人孩子，任何一个人，有一颗乐意的心，接纳本身的角色，虚心的学习，加上还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在、全爱的天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必然可以为孩子的未来做好最佳美的准备，使他们在属于他们的一片天之中能够展翅高飞。弟兄姊妹，如果你只关心你孩子的身体，如果你只关心你孩子的学业，你只关心孩子各样的技能，却不关心你孩子属灵生命的光景，将来让你伤心的可能就是你所养大的孩子。有一位美国的老宣教士到教会里面分享，说到他自己本来是一位医生，在美国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为着天国的使命做了宣教士，他借着做医生的本事到中国人所这个生活的地方传福音。当他聚会分享完了之后，有些人上前跟他交通，就是谈话。有个姊妹，其实呢他也不是存着什么恶意或者是故意的啊，要炫耀他的什么事儿。他跟这位老弟兄说，哎呦，你可真是了不起哦，你是一个医生，居然肯到咱们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呐。说完了这些，他后头加了一句话说，我儿子啊，也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没想到这位老宣教士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不知道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一大堆，他们都是会下地狱的。这句话在人的心里面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弟兄姊妹，因为今天太多做父母的所关心的就是孩子将来能够进什么样的大学，将来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赚多少钱，却没有想到你孩子永恒的将来会不会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还是一个被神弃绝的人呢？他属灵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特别的关心你孩子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从小为着孩子属灵的生命祷告，培养他们，带领他们，没有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没有让他们能够亲身第一手的经历神的爱，就算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将来进了大学或者读到更高的层次，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脑袋一样会被这个邪恶的世界污染，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于信仰同样也经不起丁点的考验。工作忙碌了，家庭有问题了，他们就会远离教会，远离神，远离了他们来自的地方。我们都是来自于神，神赐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得好好的扎实的记住，我们有责任要养育我们的儿女，不管他们多大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也要照顾他们属灵身体的需要，他们各样的学习，各样的技能，但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我们要照顾他们跟神的关系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我们的孩子更加需要神，所以我们只要都在神的爱中，就是有永恒的希望。